今天呢，跟大家要来分享的信息就是趁着白日做主工。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是在约翰福音中所教导的真理，我们要讲到了第九章了。那我们就先看这第九章中的两句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有关于耶稣是真光呢，我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讲过了。那有关于耶稣是光，照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啊，做这个世界的光，打开人心灵的眼睛，带给人新生命的这一部分呢，上个星期师母也在第八章也讲过，也分享了。所以这个星期呢，我就是要来跟大家继续的多一点的来思考耶稣为什么会那么辛苦的殷勤的做主的工作。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耶稣做工勤不勤奋？真的很勤奋啊。甚至于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已经预言了啊，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哇，刚长出来嫩芽，充满了活力，但像根出于干地，哇，显然这个环境不怎么好。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刚长出来的嫩芽嫩叶子就无家型美容，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看看圣经上的记载，耶稣做了哪些工作呢？他整夜祷告，他走远路啊，甚至于累到呢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的这种情况。那当然他居无定所，有的时候呢甚至也没有枕头可以靠着睡，表示说他错过了宿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他医治人的时候，凡是到他面前的，圣经上说他都把他们医治好了。哇，这个不简单呢，你医治一个两个 OK， 如果是来了一群人呢，而且如果是一个一个的祷告，一个一个的医治呢？我参加过这种医治布道大会，我就看见有些讲员很 nice， 一个一个的祷告的时候可能好几个钟头在那边，有一些讲员就比较聪明一点，说啊，你们站一排，然后呢我为你们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第一排的人向后转为第二排的人祷告，就比较快，不会累到无家型美容的境况。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样子是非常憔悴的。有没有人会羡慕这样的人呢？过这样子日子的人呢？圣经上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真的是没有美貌让人可以羡慕的。就是过这样日子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要把握时间了，把握时间了，把握机会了。他心心念念的是只要还有机会就再多做一点天父的工吧。在这里我们晓得白日当然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指机会的意思，我相信大家呢都会明白这一点，不会把白日就真的是当作大白天。虽然当然也是我们在白天工作了，但是现在呢晚上灯火通明的时候照样可以做啊。其实在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晚上有没有做神要他做的工？有啊，尼哥底母就是晚上来见他的，他晚上跟他谈到啊， 然后呢，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有一次呢，他也是晚上走过去的，啊，所以不见得每一次都是像去撒玛利亚的路上，在大白天的时候，顶着大太阳，正午的时候来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所以呢，我们从耶稣的白日讲起。耶稣的白日是什么样子？耶稣的白天，其实呢，耶稣的白天很简单，就是他所到之处，人们就有机会认识真神，因为他所到的地方，他就带来光。这一点是他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他到的地方就带来光，别人不见的啊。所以，那什么是他有光？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殷勤的工作呢？我们在前面讲，光所到之处，黑暗就不能存在。光的功用会显明一切的罪。当耶稣这个真光呢，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世人的行为就会被显明出来，啊，是有败坏的，是有罪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或者说这个机会，世界上的人遇见耶稣就要做一个选择。当人们被暴露在光底下的时候，我们会有羞耻感，啊，也可能有惧怕感，怕人家知道你的样子，然后呢，想要躲避光，甚至于呢，到最后呢，有人就是要反对光，或者呢，拿个东西挡在前面，挡在他跟光的中间，啊。那另外一种呢，遇见光的时候呢，他们会想要跟着光，想要行真理。啊，这样的人他就会有悔改，他就会有感激，他就会挡把那个挡在他跟光中的那个黑暗的东西挪去，他可以看到更多的光，可以回转过来。我们说回转向光走去，这就是悔改的意思。他会愿意来跟随光。耶稣明不明白这一点？你们想，耶稣明不明白这一点？我相信当然他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不是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会相信他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吗？当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拒绝他，他跟天父祷告，然后他就明白了，他说，哦，那边就记载说耶稣就欢乐起来，因为知道就是有人会接受，有人不会接受的。这个责任是传福音的人不需要负的，是圣灵，是天父阿爸赐给他的人，他就能够得着他。所以他知道说，并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他，那他还为什么还要这么样拼命的努力工作呢？因为耶稣的心呢，就是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他在这一段时间，那短短的三年半里面，他能接触多少人，就能够把多少人带到这个光里面，让他们去做决定，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只碰到十个人，那最多也就十个人；如果他碰到的是100个人，如果是90%人接受，那不就90个人吗？所以他想要把握住每一个天父给他的机会，每一个天父给他的白天，他努力殷勤的做工。有时候啊，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努力的做事，而且事情呢也做得很好，但是别人呢老是挑剔他，鸡蛋里面挑骨头啊，说他的闲话，甚至于攻击他的人格，甚至于呢，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做事情的时候，还有人讲说：“哎呦，假给仙哦，这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在那边做事。”如果有人这样子从各式各样的方面来攻击你，来打击你， 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的心情，他的处境会不会下沉，会不会沮丧，甚至于很痛苦呢？我想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不太清楚的话，你们去问一问李春雨好了，他前几年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啊？其实呢，耶稣在世界上过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就是有一批人会藐视他，有一批人会看不起他，会打击他，会批评他的出身，但是呢，也有一批人会拥护他，会爱他。那这些咒诅他的人，甚至想要杀死他的人，有没有让他灰心呢？有没有让他退却呢？我们刚才讲了，当耶稣祷告以后，他从父那边知道了事实，他就没有沮丧，没有下沉，所以他没有退却，因为他就是爱，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在世界上这个机会里面的时候，能够多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多接触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多看到一个人就是多一个的机会。讲到这里就想到，甚至于是卖主的犹大，耶稣都给他机会。卖主的犹大，耶稣一直带着他，一直给他机会，三年的时间啊。我在想，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我想，耶稣可能是呢，要让犹大明白，卖主的罪也就是罪的一种，没有哪一个罪是大到主不能够赦免的。请大家听好，没有哪一个罪是大到主不能够赦免的，只要悔改，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就一样的可以洁净，可以救赎他的生命。我相信呢，耶稣会在犹大卖他以后呢，能够像彼得一样的悔改，而不是出去吊死自己。只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个世界上的光就被暂时的挪开了，世界上暂时被黑暗的王来掌权。那个时候，那三天的时间里面，没有人能够做主公了，也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有盼望。那三天是全世界全地全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三天，是真正的黑暗，真正没有人可以做主公的日子。很可惜的，犹大没有熬过那三天的时间。我在想，如果犹大那个时候是跟其他十一个使徒在一起的话，或许结局可能不一样吧。如果他们也能够接纳他，像接纳彼得一样，像接纳彼此一样，大家其实都离开了耶稣，都逃开了，都背叛了，然后大家都一起悔改，那结局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呢？所以当耶稣的光被阻挡的时候，会是个什么的样子？约翰在这第九章记载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回答门徒的问题以后。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九章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他们就看着耶稣。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类呢，我们呢，就会在还没有完全了解一个事实的全面认知当中，对事情就很快的下论断。而下这种论断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通常都是从一种负面的想法来论断的。好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当他们看到约伯生病的那个样子，约伯的家全部都死光了，财产都被夺去的时候，他们就一口咬定约伯你一定是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才会遭到这么大的灾难。约伯说没有啊，他们说 No， 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有，你一定犯了什么的罪。所以他们拿公义的神来当作根据呢，听起来似乎是真的很有道理，但事实上呢，这个似乎是真的有道理的真理呢，却挡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见神是借着那些事情能够让约伯在对神的认识上更进一步，让约伯从前是听到有神而已，风闻有神，约伯就非常认真的守神的诫命，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亲密。神要让约伯知道，我不但是你的神，而且是真正想要认识你，跟你可以有交往的神。所以呢，这里呢也一样啊。当大家看见这个瞎眼，生来瞎眼的人，他们就想到了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这边神说的话：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很多人就拿着这句话当作根据来讨论点，如果这个人没有罪，这个人呢应该不会瞎眼，这个人如果没有罪，他不应该会生病，所以这个人只要有生病呢，他就可能有，他就有罪。如果有人说他就可能有罪还罢了，有人就说他一定是有罪，所以才会有生病，这个是完全把逻辑搞错了。好了，那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生下来就瞎眼，生下来之前他有犯罪吗？不可能犯罪，所以生下来之前不可能犯罪，那没有罪他就不应该有这个病呢，那只好说那大概就是他的父母亲犯罪咯。但是这一点呢又不能够确定，因为圣经上也明明白白的说儿女不会担当父母的罪。当然有人也会辩驳了，说圣经上也说神会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然在这些里面你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有一些宗教呢就哦，那这样子吧，把这个因当成是上辈子你上辈子造了很多孽，所以呢今天呢你就承受这个业障。只是在犹太人的这个犹太的独一的神，他们的这个犹太教里面呢，没有这个轮回的说法，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人在那边找不到答案， 他们就想要从耶稣的口中听一听耶稣的说法。好了，耶稣说，这是神为了让耶稣在今天这个时刻能够遇见他，能够医治他，能够显出神的作为。哇，这下子有人又说话了，你们的神好残忍，为了让耶稣能够医病得荣耀，就让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年的瞎子，生下来就让他做瞎子。其实这都是人非常偏执的想法，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追根溯源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死亡才进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疾病才进入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犯罪，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犯罪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是因为罪的关系，让这个人生下来是个瞎子，不是神做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来救拯救我们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世界就是走向毁灭，这个世界就是死在过犯当中，死在这些罪里面。但是耶稣来了，耶稣的光来了，带来了医治，带来了永生。那么为什么这一切犹太人会看不见呢？那些反对的人呢，是因为他们身上带着骄傲的罪。他们说，这个木匠之子他懂什么？他从哪里学到这些？他们嫉妒的罪，哇，自己行不出医治来，这个人可以行出来，他们很嫉妒他。他们在贪财的罪，他说众人都向着他去了，没有人来捧他们，没有人来给他们钱了。所以他们这些罪呢，把光给遮住了，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然后他们说，哎，我们想个办法。所以他们就从圣经里面找了一个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这个传统，拿人为的禁忌。安息日不可做工只是一句话，但是在犹太人里面，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列了一大堆的项目你不可做的，里面包括不可以，大概就是搅动东西吧什么的。所以呢，耶稣去和泥，他们说这件事情是违反了安息日，所以他们把这个条例，人为的条例，作为反对耶稣的借口，以至于这些呢阻挡了耶稣的真光可以照进他们的生命之中。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虽然耶稣有真光照进黑暗里的时候，黑暗就不能够再存在，但是如果有东西挡在这个光跟你中间的时候，光就被挡住了。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那些阻挡的东西呢，就是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认罪悔改，耶稣来也传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认罪悔改。认罪的结果就是把这个让神把这个罪的阻挡给挪去，悔改的结果就是，哦，阻挡挪去了，你看看，哦，有光，哦，是从那边来的，你就回转向着光而去，这个叫悔改。所以我也相信耶稣呢，当然不是只有在安息日治病，因为我们讲了，在白天他都做工，他是把握六天每一天的机会，他都在做天父的工作的。六天都做好事，都做对的事情，犹太人视而不见。但是呢，在安息日做这么一点点事情，那些犹太人就把它放大。所以当耶稣的光被这些个人的骄傲的罪、嫉妒的罪、贪财的罪挡住的时候， 对那些人来讲就是他们黑暗的时刻，对耶稣来讲他也看不到那些人，因为被挡着了。所以那边讲说白日可以做工，但是呢黑夜就没有办法工作了。耶稣没有办法在这些黑暗的人心里面做他的工作，除非他们先认罪。好了，这是讲到耶稣的白天。那么我们的白天是什么呢？什么时候会是你我的白天呢？会是为主工作的时刻呢？如果仔细的思考一下，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就听到有人这样讲了，等我圣经再熟一点，等我五子登科吧。啊，年轻的朋友，你们不晓得什么叫五子登科。五子登科呢，就是中国人说的啊，要有妻子，要有帽子、学位，要有车子，啊，要有儿子，还有呢，房子，还有房子，这叫五子登科。等到我这些都有了，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了，啊，把一切都料理好了，等到我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不会麻烦别人的时候。还有人讲了，那这个为主工作呢，应该是你们牧师、传道人、小组长的事。我呢，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请你不要用高帽子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还有人说呢，现在看起来真的时机不太好，外面人对基督徒呢越来越不友善。你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说不定还会被打。社会上反基督教的声势越来越大。你看，上个礼拜美国才刚刚通过了这个平权法案。牧师，你没有看见吗？外面是越来越黑暗的，你不要惹麻烦上身，好不好？其实呢，耶稣在这边对我们说的，这个白日呢，就是现在。对你对我来而言呢，这个白天呢，也就是现在。你看，当他的门徒他们还在学习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让他们去传福音，没有说等你们对我的话更熟悉一点了，对我治病医病的这个祷告词更清楚一点了，怎么样赶鬼更了解一点呢，然后才出去做主的工。没有，他差遣他们，让他们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其实这个很重要。今天有很多的神学院，他们改变他们教学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以前呢，很多神学院他们教这些来学的人，有呼召的人在那边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学了这个三年五年七年，拿到了学位以后呢，却反而不会工作了，或者反而不信了。落到有人嘲笑说神学院 seminary 应该改名叫做牧园 cemetery 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神学院改了，他们有来上半年出去工作半年，再来上半年再出去工作半年，或者呢就是平常就是你一边上课就一边要做实习的啊，小组长、传道人等等这样做起的。所以呢，那些说等到孩子长大的人啊，他们说孩子长大还等他结了婚，还等到他买了房子，然后呢等到孙子长大， 没完没了。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呢，第一年就有一对刚退休的夫妇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啊，他们有相当的学历，也曾经有蛮好的这个一些圣经的知识，所以呢，他跟我们讲说他很想要到外面去做这种一年的这种长宣。于是呢，我就跟台北的母堂林良堂联络，啊，再跟泰国的北部一个宣教点联络，然后说，你们到那边去可以教那里的人的中文，教孩子的中文，教宣教士的中文等等。啊，等到谈的差不多了，有一天以后却从来就再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了。我说怎么回事呢？是我得罪了他们吗？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打电话也不接，也没有回音呢，真的是很纳闷。后来有一次在顶好，大概顶好那边，以前中国城那边的那个顶好超市里面碰见他们，他们就说啊，牧师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女儿怀孕的啦，我们不能去了，我们要照顾要将来要生下来的孙子。我想，哎呦天哪，如果他们去的话都已经快要回来了，就是因为知道女儿怀孕了就不去了，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就去的话，一年以后或者说半年以后回来刚好带孙子多好。但是呢，他说不能去了，然后也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十年以后再遇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体力已经不容许他们再到台北那种地方了，当然他们根本就不必跟我说对不起，那是他们跟主之间的事情。你当小组长，你当传道人，你当牧师，都是你跟主之间的事情，错过了是你自己错过了。所以他们错过了可以用教中文的这种方式服侍主的机会。至于他们留在美国这十年有没有用其他的方式在本地的教会服侍主呢？我不知道，但我猜想的是，如果他们这么看重他们的孙辈的话，那大概也没有。所以呢，主耶稣会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38节，马太福音第十章37、38节里面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请你不要跟牧师 argue 说啊，难道耶稣那么没有人性吗？不是的，这是主针对要做主的工作，要做门徒这件事情而说的，不是针对你要不要孝顺父母，要不要爱你的家人说的。上帝在圣经里面讲说你要爱你的家人的时候，讲说第十诫里面就讲你需要孝顺你的父母。然后呢，在新约里面也讲，若不看顾自己的家人，就比不信主的人还更糟糕。耶稣也讲了，你不能因为把钱奉献到教会里面，然后你就说，哦，我把钱都给神了，所以我不能够来奉养我的父母，我爱神比爱我的父母还多。 No， 这在神面前站不住脚的，神从来没有要你这样子做。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1到22节，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也有人批评这一句话，这个门徒的意思就是，你让我回去尽尽孝道吧，让我的爸爸安享晚年以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说的是，你来跟随我吧， 你不知道我在世界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可以做工。这个人找到他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到三年了时间，你回去再去孝顺你的父亲，等到你想要来跟从我的时候，可能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做我的门徒，针对这一件事情来说的话，那你就让你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人去孝顺你的父亲就好了，让他们去埋葬他就好了，你好好的来跟随我就好了。如果只有耶稣和他自己的门徒做主的工作，那今天就不会有基督教存在了，是不是？基督教会存在是因为主跟他的门徒，然后再接下来的门徒，接下来的门徒，接下来的门徒，一代传一代，一代教一代的，代代相传才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你今天是初信者，焉知你明天会不会是一个小组长，或者神明天就呼召你当小组长，一边学一边做。再接下来可能神会呼召你走传道的这条路线，也可能神呼召你做世界上工作的这条线。所以神把你放在世界上做光做盐，你就在你的工作的单位里面好好的做光做盐。如果神是呼召你走传道的路线，那你就好好的在传道这方面勇敢的进到传道人的位置。那至于说现在是不是传福音的时间呢，等等这些呢，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过，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觉得，我觉得还没有到可以收割的时候，但耶稣就是光，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白天，就是充满机会的时刻，就是可以收割的时刻。没有耶稣的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就算是在白天你也不能够传讲耶稣啊，是不是？就今天而言，有些中东的国家你根本没办法做的。另外一方面呢，从你里面来看呢，就是没有圣灵彰显的地方，就没有光，灵里面就是黑暗的，你是没有办法做主的工作的，做也是白做。所以耶稣在这边他所示范的是说，只要你有着耶稣这位世界上的真光，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你的白天，就是你可以工作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耶稣的光，就是黑暗的时刻。上个礼拜师母也讲了，就算你打着自己的火把好像发出一些光来，发出一些假光来，也是无法为主做工作的，甚至于会落到凄凄惨惨的境界里面去。所以白天对你对我而言，就是有耶稣同在的时刻，就是此时此刻。还有呢，就是当你跟你的对象都还活着的时刻。你的白天指的是你，也是你要服侍的对象，两个人都还活着的时刻，你当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来服侍人。你死了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工作了，这个道理呢每个人都懂，也不需要再多做解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服侍的对象是否也能够活着，等到你把耶稣的光带到他的生命里？在这里，那个瞎子在世界上已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啊，在这个时候他很幸运遇见了耶稣，使他还活着，也是主耶稣还活着的时刻，所以他得到医治了。当然，如果他已经死去了，对耶稣而言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是吧？拿印城的寡妇的儿子，耶稣就让他复活了。如果天父要耶稣做，耶稣就可以做，可以让他先活过来，眼睛再张开。但是我们不可能。你可以吗？我跟师母结婚以后呢，我就可以看见师母常常的为他的父母的得救祷告，他也透过各样的方式，明的暗的，各种的工作啊，就是想要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我知道我岳母的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对佛教的摄入是非常深的，所以这其实是一场非常长期的属灵的征战。这样工作一直超过30年，光终于照进去了，把黑暗挪开，光终于照进去，才终于看到他们信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想要带你的朋友信主，想要带你的亲人信主吗？你要趁着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耶稣就介绍给他们，不要等到他们死了就来不及了。第三个呢，我的白日还有一个时候，就是带着圣灵一起走的时候。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他走的时候，他说我会差另一位与我完全一样的保惠师来，记得跟耶稣完全一样，所以当然这一位保惠师也就是另外一位世界上的光，也是一位真光。所以只要是在你的生命中有圣灵的同在，也就是有耶稣的同在，那么你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你都能够做主的工作的，是不是？初代的教会在罗马帝国那种压迫之下，福音还能够越来越兴旺，就是因为初代教会中圣灵的工作极为的重要，圣灵在那里大大的彰显，那些人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所以即使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黑暗时期，他们也可以照样的传福音的，照样做主的工作的。黑夜吗？在有圣灵的人看起来，黑夜白天都是一样的。再拿3个世纪的例子好了，中国大陆在共产党解放之前呢，据估计有70万基督徒。然后呢，等到文革开始了，什么反四旧是不是，还是什么破四旧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宗教都要打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是好像进入了黑夜的时候。世界上呢，在外围铁幕以外的人呢，都认为说基督教在大陆上大概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人民大会里面那几个样板的代表还在那边做给世界上的人看，说大陆上有宗教自由而已。但是没有想到，在大陆上的门一打开以后呢，大家却发现，哇，大陆上基督徒有好几千万人，单单是个荷兰省就靠近1000万。因为呢，有许多没名没姓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身上却带着圣灵的光，能够在人们以为是完全黑暗的当中为主工作。所以没有理由说一个有光的基督徒 会有不能做主工作的时候。那我们一个有光的基督徒什么时候不能做主的工作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本人不愿意去做，他自己放弃机会。因为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耶稣的心意，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你不要自己放弃机会，不要自己不愿意去做。第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耶稣不是说你必须做，或者说我必须做。耶稣非常的 nice， 他说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做，而且他担比较重的那个担子，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主喜悦我们一起跟他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跟他组成一个团队。当然了，更好的是我们自己也组成团队，我们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因为一个人最多追赶千人，但两个人可以追赶万人，一个团队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团队当中如果有人跌倒了，可以彼此扶持。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就在想，如果犹大没有离开那十一个门徒，他有没有可能被挽回？可以彼此扶持。所以耶稣在他最后为门徒的祷告当中，一再的为门徒的彼此合一祷告。如果自己彼此分裂，那这个家就站立不住。但是呢，如果大家愿意彼此合一，那兴旺福音，哇，那就可以做更大的事。耶稣是这么祷告的，对不对？你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比他做更大的事。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说有人能够做比耶稣更奇妙那种更大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量的方面的确是能够做得更大更多。还有呢，在这里的我们，我刚才讲，当然也包括主耶稣自己，他自己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就表示直到如今呢，我们还是得靠着他来同工的。然后他不在了，哎，不要忘了圣灵跟他一样，圣灵在跟我们同工，必须做，这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很清楚的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但是呢，这个必须做，我们必须做，却仍然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看清楚说那个是不是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因为如果不是从神来要我们做的工作呢，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结果就不会归给神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做第二点，那差我来者的工。在这里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讲说，耶稣出去的时候大概是他从圣殿出去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遇见瞎子的。然后因着门徒的提问，他说哦，在这个时刻天父呢要他做医治这个瞎子的工作，所以他就做了。你们想那个瞎子在那里做什么？前面三节没讲，但是到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的时候，那边讲说他在那里是要饭的。我想这个大概不稀奇，因为在使徒行传中也提到，在每门口有一个瘸腿的，他也是天天被人抬到那里求人周济他。会如此呢，是因为圣殿中呢有外邦人的院，通到女院的这个门口呢有一个就叫美门，另外一个是什么名字啊？ 然后通到这个女院的门口，在女院门口的旁边就是圣殿奉献箱所在的位置，所摆的位置。通常人们要奉献的时候，对那些要饭的，对那些讨钱的，也会比较容易施舍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圣殿的门口会挤满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那么在这边稀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耶稣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那个瘫子一样，耶稣仍然是只医治了一个人。但是这一次呢，耶稣没有直接医治，他叫那个瞎子走了一段还算相当长的路哦，走到这个希罗亚池子那边去，去洗眼睛。然后呢，洗完眼睛，眼睛好以后再回到圣殿的话，又要爬山坡爬上来。哇，这一来一回大概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完了。等到人们发现他被医治的时候，耶稣早就已经离开了，不会被人围着了，这样才不会在现场造成更大的混乱。是不是这一次耶稣算是比较灵巧一点？因为再想一想，那个美门口的瘸子，他是不是也是天天被人家抬到那里？圣经上是这么写的。所以耶稣在那边进进出出的时候，很多次有没有遇见过他？也遇见过。那为什么耶稣没有医治他，而要等到将来让彼得、约翰去做？耶稣真的常常进出那个门口，因为有一次他还在那边看一个寡妇投钱，对不对？看大家奉献的情形。但是在那么拥挤的地方，就只记载了这么一次，耶稣只医治了这么一个瞎眼的人，而且还叫他走远一点才被医好。所以天父呢，没有要耶稣做事的时候，耶稣他就没有多做，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在那个门口医治很多人的时候，那些人可能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拥戴他为王，拐一个角拐过去就是圣安东尼堡，说不定就去攻打罗马人的士兵了。但是耶稣知道说这些人是不能够被信任的，那个时候离他被杀还有四个月的时间，他是不能够把他交托给这些人，所以他就只医治一个人。看看后来，当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了瘸腿的以后呢，圣经上是不是记载他们立刻被人围起来，然后呢，以至于那一天有超过5000个人以上的人听彼得讲道，到最后就5000个人信主。还好不是耶稣在那里，还好彼得、约翰讲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医治他，是靠耶稣的名可以医治他的，所以这些人不会去拥戴约翰、拥戴彼得当王，所以不会造成暴乱，以至于那些人可以因着彼得的见证信了耶稣了。看到这里，真的是要说深哉，神的智慧，岂是我们在事前能够了解、能够明白的呢？所以服事有时候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喜好，乃是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时间，然后做神要做我们做的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只要你被主预备好了，时候到了，主自然会把你带到那个要你去服事的人的面前，把你的团队带到要去服事的人的面前。好像保罗、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拆出去一样，又好像保罗他想要去亚细亚传道、传福音，但是呢，圣灵呢 禁止它，然后借着一个梦把它转向欧洲传福音一样。好像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一年 Advent 不能够去台湾了，但是呢准备好了可以在这边用 Zoom 透过三 C 的荧幕照样做主的工作。到了年底的时候呢，神就引导惠国呢到这个 Minan 公园那边去遇见有被需要服侍的人，教会家门口的宣教就开始了。所以不是你一定要抢着去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要先把自己预备好。当你预备好的时候，会有白天，会有那个时刻那个机会临到的。所以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那机会来了，你就要趁着那个机会去勤做主工。想想看，你的白天，你的白天，你的白天都在忙些什么？什么是神给你的现今的机会？什么是神给你的现今的机会？尤其在疫情的期间，如果你不必通勤上班了，你就有多出来的时间。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机会？你是紧紧的抓住它呢，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你是去学习、去祷告、去亲近神、去服侍神、服侍别人，还是让它白白的就流逝过去了？一连串的问题，真的是当我写稿子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感而发。去年三月我讲了不要浪费疫情这段时间，转眼之间马上就是一年。这一年你是怎么样过的？这一年你是怎么样过的？你要好好的利用疫情的时间吗？如果以美国男人平均的岁数78岁而言，去年我在讲那一篇道的时候我是67岁，现在是68岁。好了，去年的时候我生命的十一分之一，大概是生命的十分之一。如果我也活到78岁的话，今年就已经过完了。我们中间最年轻的 Joshua， 你现在18岁好了。18岁。你还不到，好，没有关系。如果是78岁，那大概有60分之一，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怎么能够就这样子让这些时间就这样白白的流失呢？真的，神留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命都在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天一天的流失，所以一定不要单言，一定要抓住。当然，在你的人生中有很多优先的事项，照顾孩子啊、上班啊等等，但是呢，没有一样会像神的大使命那样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大使命有永恒的价值。神的使命比我们在世界上做的任何一个工作、任何的成就、任何想要达成的目标都更远大。我们要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如我们帮助别人和神建立起永恒的关系那么样的宝贵。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如我们帮助别人和神建立起永恒关系那么样的宝贵。 所以呢，要让我们的使命呢，好像有一个紧迫感在那里。不单单是因为它很重要，也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还有呢，你的对象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你的父母已经年纪超过八九十了，还没有信主，你想想看，还会有多少时间等着你呢？在神的计划中，你跟你的对象的相遇呢，绝对不会是偶然的。神要你去做的呢，也许是撒种，也许是收割，但唯一的真相是在永恒里跟神会有隔绝，是真实存在的。地狱绝对不是虚构的一件事情。那些在今生他们不能够认识耶稣，没有得到神救恩的人，在永世里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再跟耶稣在一起了。而你可能就是他在生命中那位帮助他的灵眼可以看见你为他和泥抹在他的灵眼眼睛上，让他去洗一洗，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看见耶稣的那一位人。如果你不去做，他可能就永远错过了那个唯一能够让他眼睛能够打开认识神的机会了。我们可以有永恒的时间和那些我们带到神面前的人一起欢乐，跟神一起欢乐，有永恒的时间一起欢乐。但我们呢，今生呢，只有那么短短的一件时间可以跟他有交集的时刻，可以向他传福音。如果你错过了呢，就没有那个永恒的时刻。当然我在这里呢，并没有讲说你一定要辞去工作，要成为一名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或者牧师。我刚才已经讲了，是有两个这个 career 的 path。 除非是神有对你有这种呼召，你去做，要不然的话，我保证你更加的麻烦。没有呼召，你就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做牧师，会更加的麻烦。如果是神让你在这个工作的世界上工作的这上面呢，仍然有你要做的事情。神想要你分享福音，就是在你所工作的地方。不论你是学生啊，是公司的工人啊，是清洁工啊，是销售员啊，是经理啊，是家庭主妇啊，是爸爸，是丈夫，就在你所在之处，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好好的预备你自己，好好的成为这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把耶稣的光带到那里。然后呢，你时时刻刻的留意那些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人，你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告诉他们神怎么样赐福给你。然后别忘了，神赐福给你是要借着你也赐福给别人。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要亚伯拉罕把这个福带到全世界，以色列人忘了这一点，神就把他们打散。耶稣来了，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他赐福，他得到神的福，他也把这个福赐给他的门徒们，他的门徒又把这个福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识耶稣，得着神的福分，是要我们也借着把这个福分赐给世界上的人。 阿们。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那请师母来带一首诗歌做回应。
我首先要讲，如果你现在在电脑前面是被你的家人要求，或者是被你的家人邀请，和我们一起参加主日崇拜。Testing。Testing。如果今天你是被你的家人邀请，或是被你的家人勉强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我要告诉你，不是偶然的，现在就是你的白日，赶快接受救恩。为什么在我们旁边有这么多的人不断地重复告诉你，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另外有一些人，耶稣早就住在你的里面了，今天牧师鼓励我们要把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介绍给更多的人。黑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可以吞食人的生命，但是耶稣是光，让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光里面，让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能够享受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的。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美善的。很多的人是在痛苦里面生活，很多的人是在需要，而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需要，这样的情况里面生活。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因为只有我们有福音，福音是交在我们手上，让我们能够传递出去。今天早晨我在夫妻小组里面看到春雨 post 了一个他的经验，昨天他去社区里面散步，碰到一位中国妇女，交谈之下，他们是不认得的陌生人，大家只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结果这一位太太就告诉春雨，我想找教会。春雨就告诉他，哦，那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看一看。有时候神把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给他指一条路。有时候神把一些需要的人告诉你他的困难，也许你就可以抓着他的手，要不要我来为你祷告。通常人都不会拒绝。当我们带着他到耶稣面前，让他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他就会知道这是美善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也许他现在就提醒我们，有谁是我可以去打一个电话关心他一下的。
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
是白日，主谢谢你，趁着还有机会，趁着我们还活着，趁着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把周围的人一个一个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弟兄姐妹的家里若有任何人还没有你，他们的生命里面还没有耶稣，主啊，给我们好机会，给我们聪明智慧，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切入，让你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好机会，做一些可以温暖人心的事情，可以提升我们还没有信主家人的内心的事情，好让他们愿意听我们想要跟他们讲的，好让他们愿意听我们把你介绍给他们。主啊，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我真的相信，当我们想把别人介绍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跟你谈论那个人。主啊，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是别人祷告的果子，求你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让我们常常被你感动，为一些有需要就在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让你的灵可以在他们的心里面开始工作。主，我们向你求，借我赐恩福，祝福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别人找到你的事情上使用，被使用，让我们的生命有份于别人与永生连结这件伟大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祝福每一位和你的家。